本集节目由永丰大户赞助播出。想买房，大户帮你忙。永丰大户房贷利率 1.4% 起，成数最高85%，期限最长40年。
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每天身处建筑中，怎么能不懂建筑事？每周严选建筑圈产业及人物大小事，为大家加一点建筑知识。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大家好，我是翔仔。
还有我。
对，就是你这个人不是说要不见了吗？怎么还在台湾？
签证下来之前我都在啊，这样讲大家比较清楚。
所以就是大家要记得去 follow 牛的 Instagram， 在他拿到签证之前呢，他就时不时会触摸一下。所以你们之前听到那一集节目的时候，你们都被骗了。
也没有被骗啊，我讲也是对的啊。
所以他就有可能就是下个礼拜就不见了，有可能是可能一年后才不见，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反正今年就是这个样子嘛，很多事都是这样。
对，那你最近很闲，在台北乱绕乱绕，有没有觉得整个台北的天际线都不一样了？
有啊。我没有说最近很闲，这样讲不太对啊。我确实本来就蛮喜欢台北乱绕的，但是自从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比较 偏向，比如说住家跟工作之间两点移动嘛。那我现在改全职自由业的话，就比较多时间去到处走走。但确实我发现说，台北最近这个城市，我们说城市天际线啊，多了蛮多新的面孔的，
就是好像多了很多很厉害的摩天大楼。
对啊，
就是 我自己觉得台湾人其实好像没有很喜欢摩天大楼这个东西，但是感觉最近又盖的特别多。
因为我们本来就其实没有很多摩天大楼，是逐渐逐渐盖起来的。
就是如果真的说要比较首都的天际线的话，像是伦敦啦，或者是纽约的，它的天际线其实就会很有它的自明性。
对，
或者是说上海跟北京，其实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他们是地标物的摩天大楼。那好像台北的话，就好像说，哎，就是走台北101那一栋而已。
对，比较就是一根很明显的，
就一根很明显的，
没有一种建成的感觉。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聚落式的东西。如果网络上查什么 New York Skyline 之类的，就是它就打出来就觉得说，哦，这个一定是纽约，或者这个一定是哪个城市。
哦，对啊。
但台北的话就是比较没有，但是我觉得陆陆续续有好多国际知名的建筑大师都来台湾去盖了一些很厉害的摩天大楼。对，就看了都觉得说，哦，好想买一间来住哦，但是买不起。
啊，我们就不是大户啊，
不管了。我们今天有很厉害的干爹帮忙，可以念一个神奇的咒语——大户咒。念完，我们就可以立刻是大户。一起来看看我们有哪些厉害的建筑作品不容忽略吧。
台北101，
我最近觉得台北101真的还好。
这个要讲吗？然后我之前在那个事务所有一本，我忘记什么杂志叫什么，我在林邦那边。然后上面有一个刊登的报道，那个报道是一个比赛，然后比赛的名字叫做什么什么台湾最丑建筑票选。
哦，第一名应该是台北101吧。
第一名台北101啊，然后第二名就是那种最著名的观光景点，通常是这前几名啊。他好像叫做什么希望赶快拆掉的建筑排名，
真的假的？
那个比赛是这样，
可是101是第一名，
或者前三，我忘了。反正就是很前面。
我自己是觉得101真的不是很好看了，但是这就是李祖原建筑师的风格吧，他就是融入了那些什么宝塔啊、什么浮云啊那些中国元素在里面。
所以你就是拐弯骂人吗？你就是说李祖原？
我没有啊，我没有，没关系，我们现在马上来听听看有哪些很厉害的国外的建筑师，好不好？我就是崇洋媚外，不行吗？
行
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大安森林公园，它旁边其实有盖了两栋非常高耸入云的新大楼。
一次两栋。
一次两栋。对不对？那个案子的名称叫做 One Park Taipei，
一个公园台北。
这个人翻成中文顿时间变得不强了。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是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要真的要翻成中文的话，应该是什么公园地景第一排
哦。好啦，也可以啦。或是单数公园台北。
今天很烂，
我就不要深究这个。
对，好，那它是由知名的建筑师 Richard Rogers 所设计的。
嗯
，Richard Rogers 其实我们在前几集已经有谈论过他，我们其实真的对他谈了很多次。他真的算是一个台湾很爱用的建筑师了吧？
对啊，台湾 Rogers 的作品应该是越来越多了、嗯，未来也会越来越多，
未来也会越来越多，没错。
对啊，啊，人家就是属于那种高科技派的，
政府官员就觉得看起来很炫啊，
比较感觉像跟得上全球化或是世界流行，
嗯，
比较认为是非建筑界可能不能，就是建筑该有的样子，比如说玻璃啊、金属、啊、那些材料。
会吗？我其实觉得他的作品其实对于很多台湾的人来说可能不会是想要购物的首选耶，因为我觉得他 的作品太理性太冷了、
嗯、
台湾人买屋的时候都其实会喜欢去买一些就是什么古典装饰啊，都要有什么 Ionic
应该是艾奥尼克没错、啊、中文是翻艾奥尼克，
就是艾奥尼克的柱式啊，或者什么什么柱式之类的、嗯，都要有那些线板，才觉得说啊，才有
他们看到才会有安全感哦、嗯，这才是建筑嘛。
对啊，就感觉到很坚固。看到这种就是高科技拍的什么玻璃啊，或者是钢骨啊，就有一种啊，好像很不坚固的感觉。
但 Rogers 这栋，它后面好像因为它两栋嘛，然后它后面有红红的一条，应该是电梯吧，我没有去特别看。
它好像是它的逃生梯，
但它对它颜色就很明显、嗯，我觉得在色彩搭配上。配合材料本身的色彩是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就是 Rogers 他做东西的特色、嗯，他就是会把他们结构的部分去融入一些很强烈的颜色，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要把它隐藏的东西，就会平常建筑师在选材上面就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暗淡的颜色去把它尝试给隐藏起来，
嗯，
但 Rogers 操作手法其实就会反其道而行，他就会把结构的部分或是像是一些他很常做的手法，通风管或是楼梯间这些大家比较不喜欢被强调的部分，反而是把它强调出来。那他就像是他就会用一些什么大海蓝色，最近 iPhone 12很流行，就是一些蓝色这种很正蓝色啊，或者是正黄色、正红色这种正色系的东西去涂抹这些比较想被隐藏出来的部分。
对，它对比蛮明显的。
嗯，所以它就是它这两栋其实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楼梯间还是电梯间，不是很确定，就是它是两条就是橘色的玻璃。去形作出了它的两条非常具有知名性的线条，
嗯，
那同时呢，它就是它的外推的阳台的天花，它其实也用了黄色的天花板去塑造那个颜色，
从外远处看应该蛮明显的，
嗯，从底下往上看其实还蛮明显的，
嗯，
就会让人觉得说，哎、欸，那天花板那个阳台确实不太一样，
比较活泼啦，
嗯，
如果你涂黄色的话，
没错。那来，现在是猜谜时间，猜来看这一栋大安森林公园第一排要多少钱？
一户吗？
对啊，一户。
一亿？
嗯，你真的太
一亿耶！一亿呢？我已经很大胆在猜了。
真的，价钱揭晓，一户呢，听说至少要3亿元。噔噔噔。嗯，
想要个黄色阳台这么困难吗？
我想要一个亮丽的楼梯间这么困难吗？
果然是高科技派。
对，连价钱都非常的高科技。那如果大家喜欢 Rogers 的作品的话，其实你不一定要拥有它。之后如果淘机 T3 盖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公共性的吗？
公共性的空间、
啊。
其实淘机 T3 有很类似的操作手法，就是它的。结构体呢，它是涂成宝蓝色的。然后呢，如果未来有造图施工的话，它的一些登机桥是橘色的。
啊，反正颜色的地方都很跳嘛。
整体效果其实就会跟这一栋 One Park 台北有一点点类似，就是那些大胆颜色会让你觉得很耳目一新。
我觉得那些颜色会让立体感很出来。
如果大家之后想要做类似的案例的话，其实可以更大胆用色一点。
嗯，
我觉得这是台湾人在做设计的时候缺少的勇气。
你知道你每次在讲 Richard Rogers， 我都不知道你在讲哪一个 Richard，
我自己也会搞混，
就是我很常把那个 Richard Meier 跟 Rogers 搞混。
我也是，你知道 Richard Meier 也有在台湾有个作品吗？
我现在已经有点搞混，你在讲哪一个？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吗？
不是，
讲到底谁是 Richard Meier 的吗？刚刚讲那么久，
其实我都搞混了，没有啦。是 Richard Meier 他在信义区其实有个新的作品刚落成不久，
也是住宅。
我们今天都要来讲住宅，大家
OK？
对，大家都想拥有它，但是又买不起的那个它。
信义区哦，
嗯，
象山站附近应该比较可能吧？
嗯，它就在象山站旁边。
OK，
对，就大家可能如果去逛一些什么南山啊，或者是 A 3之类的，可能没有注意到它，因为它其实是在就是比较边陲的地方。嗯，它就是在象山站的正对面。这个案子呢叫做卓白，然后大家也可以猜看它的价钱多少钱。
等一下，卓白所以听起来应该不是白的吧？
它就是超级白，我不是在骂人哦，我是说它整栋建筑物真的就是超级白。
也是啊 ，Richard Meyer 不是本来就是纽约白派出来的吗？
没有错，所以它在整个细节处理上，它整栋都是白色的。其实，在台湾这样子的气候环境下，其实真的很少见。
对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可能蛮多都是新古典，或是类似新古典那样子。
对，然后你选的色系都会是比较大地色系，或者是就可能是偏一些灰色啦，
低饱和度的
颜色。那像这么白的颜色，正在台湾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很容易脏啊？
对啊，是不是很容易脏啊？
但是你也知道嘛，它就是豪宅，所以他们每年都会花很多很多的钱在清理它的
建筑的维护，本来就是在周期之内嘛。
我觉得这东西其实算是台湾需要去 renew 的一个观念吧。嗯，就是大家买房子都觉得说，你买的只是里面的那个空间。
对啊，对啊。对啊，
但其实上你是买整栋房子啊，所以大家应该都要花一点心力去维护外观的整洁。
就像你买车不会不洗车嘛？
对啊，
你不会只吸尘不洗车啊？
对啊，你不会说因为我只用里面的座位区，所以我只要里面座位区干干净就好，然后外面就给它随便搞一通。
虽然有时候我是这样没错啦。
嗯，有时候我也这样。机车嘛，
没用
哎、
欸，
真的是
我们还在长大，
还没有真没说服力。
好，回到你刚刚那个
卓白，那它其实有很多种坪数啦，那它就是好像有140坪跟260坪这种不同差别。那最便宜好像听说也是要3亿元。
我刚买想猜两亿说，
你实在太小看它了。可以从他们的风格，可以去比较明确的定义出来，就是这两个人其实真的，设计上设计的手法上其实真的差蛮多的。听说卓白里面的它就是低楼层的地方，它是一层两户，然后更高一点楼层的话就变一层一户。
哦，越上面越爽，
越上面就是越贵，这就是那种摩天大楼的价钱理论。
你低楼层两户，但是高楼层的一户事实上是两户并起来的吧？
是，
对嘛？因为不可能越上面越大，很奇怪啊。
越上面越大啊？
不是啊，我是说。啊，对了，你的意思是，
对啊，
我刚刚想的结构是倒三角形的样子，
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子形？
没事，
奇怪的形状，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果然是插画家，就是想思考的逻辑就跟大家不太一样。
我还是回到现实好了。
就是我最近在看一部影集，叫做《30而已》，女主角叫顾佳，就是为了让儿子进到好的幼儿园，然后就去买了一栋上海区的高级豪宅。嗯，第一集还第二集吧，讲一句话，他就说：“你知道这栋摩天大楼啊？”越上层的空间就是越贵的，然后就想说，原来是这样子啊，
竟然广告台词，
对，暗示的是说，你就算是身处在同一栋豪宅里面，你还是有阶级的分别的，
还是有阶级。
他就问你说，哎，你是住几楼的、啊？你又是你是住几楼的、
啊？我住一楼，我家蟑螂超多的。
然后那个王太太就说：“哦，我是住在顶楼的啊！”哦，顿时间整个……
那我把电梯封起来就下不来了。
嗯，欸、对了，
失火的时候我第一次把电梯弄爆，然后把楼梯封起来。
对，这一集不能让警察听到，感觉就会等下就会出事，太可怕了。
我觉得你讲了两个 Richard， 然后有人让我搞不清楚，能不能举一个比较你知道人也不同盖啊，或者是长得比较奇怪的？
我觉得如果真的非常奇怪的话，其实大家在逛信义区的话，一定没办法忽视它。
台北印尼，
那个确实无法忽视。另外一个前阵子算是不管是新闻或者是社群网络，其实讨论度都还蛮高的，那就是所谓的桃珠影院哦，旋转大厦。
那个真的转得超可怕。
我必须说它的效果图跟它实际盖出来之后其实真的差蛮多的。
你说比较变矮吗还是怎样？
就是它效果图看起来很高耸，就是比较细长一点点。但它实际盖起来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矮胖。
啊，应该是台北法规问题吧。
你也做过建筑业你应该知道嘛。大家做效果图的时候。
我不知道。
就是那个摄影的角度啊给它调了很高很高之类的。
我没有这样做过
哦，是吗？
陶朱影是谁盖的？
陶朱影是 Vincent Clabard。
我有看过他这个冰城建筑师，但 这样讲起来，他应该是先拿到陶中语言才去参加那个台中城市文化馆吧。后来是桑拿拿到了、哦，嗯，但我看到这位冰城建筑师有参加过
哦，他有去投那个案子哦，
应该也是蛮久以前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都还在上不大几啦，反正在大学里面。嗯、他的作品是一个，你知道 Mobius 环吗？就是有一个环，号称就是
你说无止境吗？
对 对, 對，如果你用笔上面画环，可以一直画到原点，然后一直画下去，
哦、
一个循环的状况、
哦。我知道那个，我知道
这。对他 ，Vincent 那个时候在这个台中文化馆，是文化，有点忘记是叫什么，嗯，反正台中文化馆。的提案里面是用这个去做了
哦、欸，很酷哎、欸！
但后来是桑拿拿到，所以可能大家忘记了。嗯，
必须说这是一个观察到小细节。嗯，北部的比较喜欢用欧美系的建筑师哦，然后中南部的比较喜欢用日系的建筑师。
你这样讲还蛮对的啦，
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感觉？
好像脑中有浮现一些画面，有一些案子跟那个建筑师连起来，
对，
跟那个国籍连起来了。对啊，所以反正从他之前那个莫比亚斯环，然后到现在这个陶铸应用，我觉得就可以看到说，他的建筑风格都会走一个比较 organic 的那种形体。嗯，他不会盖一个很方块的 cubicle， 像我们刚刚提到 Richard Meier 那种东西。
哦， Richard Meier 那栋就非常的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
对啊，
然后陶铸影园的话，其实如果大家有去兴趣逛街的话，可以观察一下，它其实就是中间有个 core， 然后它的每一层楼都是这样子慢慢的旋转，嗯，所以它就是有一种像是 DNA 一样的造型。
对啊，就每一层我不知道差几度了，反正差一个固定的度数嘛，嗯，然后一直推上去。
没错，那它那一栋听说非常的厉害。就是说它中央的那个电梯井啊，是你车子可以开进去的，然后它就可以就直达到你那一层楼的家门口，所以你的车子可以停在你家门口，超屌。
那、啊、如果我今天不开车出门呢？
你一样可以坐电梯啊。
它应该有小的吧？
嗯，一定会有小的啦，不可能都是大的啦。哦，只是说它有这样的功能就很酷啊。如果你担心说你跑车放在很地下室的停车场被别人乱刮之类的，嗯，你可以就停在你家门口，
这应该蛮多人有经验的，
就是然后就顺便可以炫富，
就是有点像回应到一句谚语叫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开车搭电梯、啊、
我也完全没有想过、哦、而且听说、欸、都一下子都听说，就是他们的设计啊很厉害的地方是、嗯、就是他是住户跟，因为他们每一层楼的外围都有一圈植栽的那种
花园吗？
花园，就每一层它的阳台旁边都有一圈的植栽。嗯，然后听说他们是都有猫道，可以让园丁哦，对，它有个猫道，可以让你的园丁去帮你修剪你的植栽，然后不会进到你家里面去。
啊？那俩园丁，所以园丁是怎么讲？
他就有点像是那个、啊、大楼管理员一样，就只是说他们大楼管理员的系统
里面、哦、他是属于就是比如说管委会里面的，
嗯，就可能说每个几天都要去帮忙浇水，帮忙去修剪花木这样子。然后毕竟都是有钱人嘛，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说敲门说，哎、欸，我帮你去修剪你的花，那你还要经过他的空间，这样太 low 了。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个公用的猫道，在每一层都有。所以他们就不会进到你的主要的空间里面去，然后还可以帮你维持每一间房间的植物都好好的。
这真的是平常的住宅型建筑看不到的东西。
对，我听到的时候也愣了一下，想说哇塞，真的是有钱人的住的房间真的都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大家应该很好奇，这样子的旋转大楼大概一户要多少钱？
3亿。
你真的是贫穷限制你的想象。
哎，3亿耶，已经比我第一次提出的那个金额高了3倍了。
那你还可以再高个6倍。
你说6亿吗？
不是，你刚刚3亿的6倍啊。
哦，12，
6、3、18吧。
不想讲出来啊，太可怕了，18亿耶，一户吗？
一户啊，嗯，很可怕哎，这个价格听到的时候，真的是就。手都在抖起来了，数字在我脑中是没办法产生出实际的那个到底有几个零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18亿是什么状况啊，18亿是怎样的生活习惯啊？
嗯，你可能就是每一天不用工作，然后就突然间全就咚咚叮当，
还会吃蛋饼吗？
好问题，
应该会吧？
他们的蛋饼可能跟我们的不太一样，
应该没有人吃蛋饼了。
他就跟你说，哦，我们选用的鸡蛋呢是某某牧场什么新鲜，什么早上六点什么母鸡生什么生鲜鸡蛋之类的。
我是得把鸡抓过来算了。
好啦，其实谈以上三个案子其实都只是浅谈而已，因为毕竟他们都是豪宅，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想找他的平面图来看，
我们是流个口水而已了。
对，我们也找不到。
那听到这边的话，我相信你应该是蛮喜欢我们节目的啦。节目呢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YouTube、 Google Podcast 等平台收听。那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五星评价加留言。那如果呢你真的超级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底下有个抖内键，帮我们抖内一下。
你最喜欢哪一个作品啊？
我
假设你有钱可以买的话，
我这种身份当然是住十八亿
了。哦，选贵的就对了。
但是我会吃蛋饼啊，不要担心。开车去。
那既然喜欢的话，就买一间吧。那你知道房贷要选哪一家的吗？
现在假设就是要买就对了。
对啊，
你知道我对房贷完全没有概念。
好家在我在来录这集之前有稍微研究了一下。Yeah. 就是买房子最重要的就是有两笔钱，一个是头期款。然后之后呢，就是每个月的贷款。嗯哼，那目前市面上看到的贷款呢，主要成数都是有七成到九成不等，通常你可以分到二十年期或者三十年期来偿还。那房贷的利率就会是你之后呢能不能顺利支付利息的关键。嗯哼，就比如说你这样子投期款假设五百万，然后你之后每一个月都要付个三万块钱。嗯哼，你要去评估说，哦，我现在薪水五万块，那付个三万还可以生活。嗯，或者说你像生活你现在每个月薪水就三万八，那你要付这个三万的话就是死亡这样子。
对啊，就会挂掉吧。
对，所以就是那个房贷利率就是很重大的关键。嗯，那我们今天的干爹永丰大户就推出专属的轻房贷，利率最低 1.4% 起，而且最高可以贷到房屋的估价 85%， 还款呢也拉长到了40年期。这么长的还款年数呢，让年轻族群也可以勇敢买房，未来有钱也可以提前还款，真的非常厉害。永丰大户呢不只有一般型房贷，还有推出理财型房贷，可以随时运用已还款的房贷本金，例如已还款的100万元可以随时拿出来使用，以日计算利息。想要享有专属的轻房贷专案，当然要马上办永丰大户的数位账户。现在开户，立马当大户，带你轻松住好房。
啊，可是像我这种十七岁的，很多都是租房子的，那种买房子感觉就是那种五七岁在想的事情。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你可以说你来说服我一下，缴房贷跟租房租哪个比较好？嗯，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我也爬了很多的文章，嗯，其实我觉得租房子也很像在缴房贷啊，就是缴了好几年之后，但是房子还是房东的，所以房东要你搬走，你还是要马上搬走。
对，
但是有了那个大户的数位账户之后啊，就算要申请房贷，那个他的 APP 呢，还可以帮你试算金额，嗯哼，快速理解你的需求，然后还会有专人去陪同协助哦。那我自己呢，就有偷偷试用了一下。就比如说啊，我自备了500万，嗯，在台北市想要买一栋大概1000万的房子的话，嗯，每个月呢要还款金额大概就是3万块钱。
自备500，你要买1000，嗯，每个月还3万，
每个月还3万，
跟租房子一样。
你租房子住40年，你
一定有人住40年的，
啊，一定是有啊。假设换个城市到台南市，你要买一个800万的透天，嗯，那其实你每个月呢，你要还款的金额大概就是2万块钱。其实如果你的薪水大概3万块到4万块的话，其实也还 OK 啊。然后如果是双薪家庭的话，其实也不会是到太大的负担。
对啊，所以你是在台北工作去台南买房子的意思吗？
嗯，比如说你告老小还乡之类的，或者是你帮你爸妈买房子，大家都很孝顺。嗨，那如果呢是选用他们的理财型房贷呢，还可以将已偿还的房贷本金用于房屋修缮、出国留学、资金周转等，补足资金的需求，而且维持既有的生活品质。
台北市买1000万房子，好像其实是便宜的房子嘞。
嗯，就是可能是那种中古屋了吧，或者是说，
或者是
比较边陲地带
集合的中的一层的一户。嗯，
现在连新北市都要1000多万了。如果你要很离台北市很近的新北区域的话，
对啊，
所以其实真的是好像。如果政府的打房政策不赶快出来的话，好像那个房价的涨幅好像永远都没有毫无尽头。
好像还是不要台北市买比较好。
嗯，其实现在很多像我之前就有朋友，他跑到去买什么新店啊，或林口之类的。然后如果是小家庭住的话，也都差不多可能8-9百万或者是1000万，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个价钱。嗯、对，而且现在不得不说，其实通勤都还蛮方便的。你也不一定要去人挤人开车，或者是说抢捷运，也有很多选择啦、嗯。对啊，
我现在在看柏林那边的房子，
嗯，
但是我是租的啦，然后我是看那种家庭式，就是会有其他室友的，
嗯哼，
然后就是一个人，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private room，、哦、但是你有公共区是 share 的，什么厨房啊、厕所啊那种是 share 的，
嗯，
然后一个月大概要2万台币。
一个月有2万台币，
嗯，
而且差不多，就有点像住在台北
市一样。也有便宜一点的，但是差不多就是先这样打算，2万台币。
其实我觉得好像不贵耶，如果以德国一个月来讲的话，
对，如果以一个通常别人说什么要去留学干嘛，2万块一个月好像其实不太贵。
嗯，
我朋友在美国念，他是跟我说一个月要3万多了。
嗯，那是哪一州？像如果你是在伦敦，
不是在那个很有名的州的，对，就是在其他州。嗯，
其他州的话，一个月3万多块其实算便宜哦。
是啊，
对啊。如果你是在纽约的话，那就一个月就是5-6万跑不掉。
我学长在香港也是租屋，
嗯，
然后也是租，就是已经不能算家庭式，就是已经太多成员在那种 flat 里面的，
一间里面就超多人，
对，可能快10个那种吧。
该不会是那种就是香港那种很，
好像没有到上下层，
上下那种什么龙居，
就比如说这一间可是变得很窄这样。
哦，
它是一条狭长型，
狭长型，然后这里面就是你的床，然后就连什么桌子啦、橱柜都没有这样子。
对，然后好像也是3万多块、4万台币
一个月哦。
嗯，然后
太可怕了。
就有些人也会说什么，可是工资也比较高啊。可是算起来好像
其实也还好，
就那个工资说的虽然高，可是都付了一些奇怪的地方。
就是他们香港吃饭也贵，住宿也贵，然后交通也贵，这样扣一扣之后，其实好像也没有剩多少钱了哈。
嗯哼，
对啊。其实不得不说，就是租房或者是买房都会是一个长，我觉得算是长期投资啦，必须眼光要放远一点点。
啊、而且其实像我们刚刚稍微绕了世界一小圈，
嗯，
去了一下美国、那个德国啊、香港，再回来看台北房子，其实蛮便宜的。
所以你现在结论是要说台湾的房价真便宜这样子吗？
你不觉得吗？我们两个自己这样讲，我就觉得好像其实没很贵。
你这样讲出来会马上被那个听众炮轰。你就是支持
没有啦
资方，你就是造成台湾房价降不下来的罪魁祸首。
就如果你刚好这一年都在国外工作，回到台湾的话，应该是可以买一下房子。
嗯，我觉得就是老话一句，就是这是一个长远的投资。
嗯，
就是需要思考一下，这是怎么样做规划，让自己未来，嗯，就是不要永远当一个瓜牛族啦。
真的啦，对啊，安身立命的地方嘛。
对啊。那如果就算暂时没有买房，其实也没有关系。就是听完这一集呢，在心中应该会更有一个完整的努力目标。
嗯，
就是到底要存多少钱啊？
努力的数字
没有错。那我们的这一集的干爹呢，永丰大户数位银行有可以来帮你执行存款计划，申请超简单 ，APP 的界面呢体验也真的很不错。而且呢，它的新台币活存最高可以达到 1.1% 哦，真的超神奇。
嗯，
对，在这个疫情肆虐的2020年，
一点很多，就是活存哦。
对啊，活存呢，活存到 1.1%， 是不是很值得办一个？
好像可以，
没有错。快跟翔仔与牛一起下载这个 APP 来体验一下尊荣的大户感受吧！也别忘了用我们建筑家的专属码哦。我们专属码其实真的超级建筑的。
我们专属码是什么？建筑家吗？
当然不是，是 Cat and Bean。
你是说什么 C A D B I N 这样？
对，没错，
就是这六个、喔。
对，没错。
那你在念是
Cat Bean C A D B I M。
我觉得会不会让人不想打？如果你懂这是干嘛的话，
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应该都懂。我觉得还蛮好笑的。银行的人其实还蛮有幽默感的。
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嗯， 对建筑人来说
跟优惠码一样重要啊。
没错，那记得要使用我们优惠码来注册大户的数位银行哦。那活动的详情呢，都可以看我们的 Instagram 跟节目的资讯栏。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需要念出下列资讯来保障大家的权益。房屋贷款总费用年百分率 1.46% 到 1.51%， 本广告接肉之年百分率是按主管机关备查之标准计算，泛于予以计算。实际贷款条件仍以银行提供之商品为准，且每一位客户实际之年百分率仍视其个别贷款商品及授信条件而有不同。总费用年百分率不等于贷款利率，本总费用年百分率之计算基准日为2020年6月22日。好的，那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一集的内容之后呢，对于未来的人生规划，还有银行要开哪一个活存账户，都有更好的想法哟。
嗯，
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拜。